大家下午好。啊，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赐下大使命，让我们将福音广传。愿我们真的明白你的心意，顺服圣灵的带领，充分地发挥福音的大能，让神国的荣耀彰显于地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主题是关于恢复，英文叫 restoration。 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一听到恢复，大家首先能够想到什么呢？一听到恢复这两个字，大家都能想到什么呢？
身体力量得到恢复。
还有没有别的了？原来就有的啊，叫回到原来的，是吧？还有没有别的？就是说重建呐、修复啊、更新呐、是不是？这些都是跟恢复有关。我们住在埃德蒙顿，埃德蒙顿曾经是石油产业非常兴旺的地方，但是现在就业形势不景气，最近不少人丢工作的。熟人里面也有这种丢工作的，所以当我们谈到恢复的时候，马上我们就会想到经济的恢复、就业形势的恢复、生活的恢复。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全面的恢复，不仅仅关注一方面或者几方面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问大家这个问题的原因。今天咱们要谈这个恢复，跟福音事工有关。福音的大能产生的恢复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。我们需要思考的是，教会如何在恢复当中起作用，如何对我们的社区，甚至我们的城市，对我们人民的生活，华人的或者是非华人的，能够产生影响，帮助他们。换句话说，在帮助我们的社区，帮助我们这座城市产生全面的恢复当中，什么是我们教会的角色呢？恢复的问题仅仅是福音的问题吗？还是也跟其他的问题有关？教会能不能做一些具体的事情，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来帮助恢复呢？当我们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出肯定的答案。在我们福音事工当中，我们常常有一个误区，我们觉得我们带这个人信主，这个人相信耶稣了，得救了，这个人灵魂得永生了，那么他所有的问题也都解决了，所以我们光传福音就行了，其他的事情神自然就做工，就帮着解决了，很多事情就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了。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到社区当中，到邻里家庭当中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了。似乎我们教会基督徒就不需要在社会生活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了。基督徒都应该是传道人，都应该传讲基督耶稣的福音。那我们就像是老师，那么就好好的研究圣经，给人讲福音真理，给人讲圣经就行了。这是全面的福音事工吗？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回到圣经，看一看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，看一看主耶稣是怎么做的。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耶稣基督是怎么做的，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，肯定没错。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选自马太福音第四章的17-24节，17-25节，在我们程序单的第四页上也把经文打印上了，大家在讲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回去看这段经文。那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读一下，马太福音的第四章17-25节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：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来， 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。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，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低加坡里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。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事工。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？首先让人知罪，告诉人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悔改是什么意思呀？你们应当改变自己。上个主日陈牧师在这儿讲到，讲了三个 H， Head、 Heart、 Hands， 悔改的顺序，头脑、心灵，然后是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悔改的时候，首先在头脑当中我们有悔改的意识，然后呢在心里要决定我们要做这个悔改的决定，要悔改，然后再落实到行为当中，这是悔改的过程。所以首先我们要改变思想，天国近了，神的国跟你现在脑子里想的不一样，你要改变你看神国的方式，有一些想法你需要悔改。谁需要悔改呀？每个人都需要悔改，包括主耶稣的门徒。然后选召门徒，选西门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，带着这些门徒一起传福音，既是福音传道，也是门徒培训。耶稣就是让这些门徒看一看我是怎么做的，然后你们就效法我，你照着做，不要打折扣，你这么做就一定结果子，一定蒙祝福。耶稣的福音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？23节，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所以他教导，传天国的福音，所以他传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所以他也医治。所以耶稣教导，耶稣传福音，耶稣医治。24节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。这什么名声啊？能帮人解决问题的名声。为什么我们来找耶稣基督呢？很多人刚开始来找耶稣，主要并不是因为福音，为什么呢？为了自己的痛苦。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，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25节，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低加坡里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从他。所以很多人来找耶稣、跟从耶稣，不是因为圣经的教导，而是因为福音带来的果效。福音带来什么果效啊？福音本身具有医治的大能，具有恢复的大能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接触福音最直接的益处，首先就是减轻肉体的痛苦，解决生活的难处。问题是今天我们的教会很多并没有按照全备的福音教导来服侍，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做的。神给了我们这个意向，但是我们把它转化成了自己的喜好。当我们进入了社区当中，教会做的常常是跟福音分离的。很多信徒对社会问题很冷淡，没有兴趣。英国著名的圣公会牧师约翰·斯托德这么说，我们的邻居既不是没有身体的灵魂，以至于我们只爱他们的灵魂，也不是没有灵魂的身体，以至于我们只应该关心他们的福利。他们甚至也不是一个与社会相分离的身体和灵魂的组合体， 神创造的我们这些邻居是既有身体又有灵魂的，在社区中的活生生的人。所以如果我们爱我们的邻居，像神造他们那样，我们就必须关心他们的全部幸福，他们在灵魂上的益处、身体上的益处以及社区中的益处。所以当我们谈到恢复 restoration 这个概念的时候，就必须对它有一个全面的理解。教会想要成长、想要兴旺，就必须对福音有一个全备的理解。为什么我们那么努力地传福音总没什么果效呢？为什么神不那么大大地祝福我们教会呢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福音事工的理解有问题，我们做的不是全备的福音工作。这里有一个图，这个图告诉我们福音事工是怎么回事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先讲神的创造、神的设计，原来起初神对人的设计，人跟神的关系什么样，然后我们谈罪，什么是罪？罪进入了世界，人活在罪中，人经历了破裂，然后离开破裂需要悔改，需要接受福音，需要相信耶稣，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恢复了，并且追求起初神的创造，然后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亲密。这个图没有错误，我们的理解出现了问题。理解在这个图里哪一部分呢？在破裂这一部分。我们觉得破裂仅仅是灵性方面的，当然破裂有灵性方面的破裂，它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了，但实际上除了灵性方面的破裂，还有在感情上、在经济上、在社会上那些破裂。我们的福音事工就是要帮助那些在破裂当中的人悔改，帮助他们重建生活，来追求认识真理，来相信福音。这不仅仅是在灵性上帮助他们，我们还需要在感情上、在经济上、在社会上方方面面帮助他们。这是全备的福音事工的需要。所以我们需要帮助人们在破裂当中得到修补，在帮助他们在破裂当中恢复，追求回到神起初的在创造时的设计。福音带来救赎，信耶稣得永生。从永恒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接受了基督的时候，跟神破裂的关系就恢复了，跟神和好了，并且永远都和好了。我们成了神的儿女，并且永远跟神在一起，这是好消息。这个好消息从永恒的角度讲的，但是好消息不止于此。福音不仅仅是关于死后的好消息，现在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只要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追求恢复，我们的破裂、我们生活当中的破裂、关系当中的破裂、世界里的破裂，就都会在基督里得到修补，在基督里得到恢复，我们的生活就会被不断的更新。但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是全备的恢复，不仅仅是灵性上的，还包括感情上的、经济上的和社会上的。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区里面，到处都有破裂，各种各样的破裂，既有个人的又有系统的，需要恢复的破裂太多了。那么这些破裂体现在哪些人身上，或者说体现在哪些方面、哪些地方呢？其实我们从耶稣的福音事工就能够感觉得到，就是在那些没有能力解决自己问题的人身上。具体说，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在那些弱势群体身上。谁是弱势群体啊？孤儿、寡妇、穷人、残疾人、外来的聚集者、少数族裔。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是彰显社会公义。神学家 Chris Marshall 在他的一本书里面讲到了这样一段话：公义都与关系有关，公义意味着必须做一切事去创造和维持人与人之间健康的、不变的、有活力的关系。公义是通过悔改、恢复和更新达到的。 神刚刚创造世界的时候没有罪的存在，人跟神和谐的生活在一起，人犯罪以后罪进入了世界，破坏了神起初的创造，产生了破裂，罪损害了我们通过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信实、温柔、良善、节制跟其他人交往的那种能力，罪产生了歧视和不平等，剥夺了人的尊严。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，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，但是由于罪形成了人类文化当中的这种弱势群体，这些弱势群体如果没有人为他们出头，他们就只能靠自己自生自灭，这是很可悲的，不但令人感到难过，也是令神感到特别难过。所以神就要改变这种状况，帮助我们归回到起初的设计，神要彰显公义，帮助那些弱势群体。圣经里这样的经文比比皆是，诗篇68篇第五节，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，做寡妇的伸冤者。所以公义反映了神的性情。在以赛亚书58章里特别谈到了神对公义的定义，以赛亚书58章第二节，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乐意明白我的道，好像行义的国民，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，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，喜悦亲近神。他们说，我们进食，你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，你为何不理会呢？看哪，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，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。我所拣选的进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吗？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，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隐藏吗？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。那时你求告，耶和华必应允，你呼求，他必说我在这里。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，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。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这就是所谓神的子民，神的子民的作为。神呐，我跟你祷告，我跟你祈求，为什么你总不应允呢？我跟你进食，为什么你总不理会呢？神说，你别跟我祷告了，你也别进食了，这些我都不喜欢。你先找到你们那里挨饿的人，给他们吃的，你先去找那些没衣服穿的，给他衣服，让他活得有尊严，我就一定应允你的祈求，否则你就是践踏公义，你就不蒙祝福。神并没有要求这些人做超过他们能力的事情，神没有说你们现在在监狱里坐牢呢，去把那些关在监狱里的人放出来，神没这么说。这些所谓神的子民都是自己有盈余，但是不怜悯别人，他们宁可自己大摆宴席，休闲娱乐，逛街旅游，也不在乎那些缺衣少食的，那些有困难的人。所以神不喜悦他们，神不垂听他们的祷告，神祝福的恩雨也不降下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咱们西南区啊，像特维勒格、温德米尔也没有缺衣少食的呀，咱们华人里也没有过得这么惨的呀。首先，华人可能没有这种问题，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看着别的族裔活在破裂当中不关心。在我们城市里的的确确存在着这种现象。其次，破裂到处都有，华人没有这样的问题，但是却有别的问题。在座每一位都是第一代移民，可能有人还没拿到永久居留的身份，其实我们属于外来的寄居者，寄居者也是弱势群体。圣经当中也是这么讲的，神怜悯寄居者，保护他们，神为寄居者伸张正义。 在立位记十九章第十节，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，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立位记二十三章二十二节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生命记十章十七到十九节，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不以貌取人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，又怜爱寄居的，赐给他衣食。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立位人，和你城里寄居的，并孤儿寡妇，都可以来吃得饱足。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妄取正直，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，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。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：你在田间收割庄稼，若忘下一捆，不可回去再取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这样耶和华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所以在神的眼里，寄居的跟孤儿寡妇一样是弱势群体，要在他们身上彰显神的公义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我们的本国本乡来到了新的国家，语言不通，文化陌生，被当地人歧视，感觉被人欺负，生活在破裂当中，需要恢复，需要福音的大能。我们曾经是寄居的，可能现在已经进入到正常的生活了，脱离那个状态了，但是还有很多寄居的在社区里面，他们还是曾经像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过在那种破裂当中。如果一个城市里一个社区里弱势群体没人关心，可以说这个社区就不理解什么叫公义。教会就是要靠着神的大能帮助人恢复，不仅仅在灵性上，也要在感情上，在经济上，在社会上帮助他们全面的恢复。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植堂呢？为什么在这建教会呢？因为这边有大量的华人，但是没有华人教会。华人现在作为加拿大的弱势群体，生活当中有很多破裂，没有福音怎么才能解决，怎么才能恢复他们这些破裂呢？所以华人需要福音，需要神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才能够帮助大家恢复呢？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，有神的心，想神所想，念神所念，然后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这样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教会，通过我们流传到别人那里去，别人经历神的恩典，经历神的大能，经历福音的恢复，神得荣耀，被恢复者蒙祝福，我们自己也蒙祝福。所以大家每一位都请你们想一想，那为什么你们来教会来敬拜神呢？为什么你们今天会坐在这里呢？因为经历了福音恢复的大能，失业了，经济出现困难了，教会的弟兄姐妹给祷告，教会的弟兄姐妹伸手帮助，找到工作了，渡过难关了，家里有活缺人手，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帮着干活，家庭出现了矛盾，教会帮忙调解，所以我们才会接受耶稣，并且一直跟从耶稣，今天来敬拜他， 这个就像主耶稣当初的福音工作一样，教会想要大蒙祝福，想要兴旺，需要我们去帮助别人从破裂当中恢复。当别人经历到福音的大能，就会来亲近主耶稣。我们经常讲腓立比书二章四节，腓立比书二章四节大家有没有记得的呀？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讲什么呀？不断的在跟大家讲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二章四到五节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雅各书二章十三节，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主耶稣讲了一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啊，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万民，像牧人一样分别绵羊和山羊，绵羊站在右边，山羊站在左边。耶稣对右边的说，你们这些蒙祝福的要进到神的国里去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我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在异乡寄居你们收留我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照顾我，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。右边的这些就问主啊，什么时候我们对你做过这些事儿啊？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儿你们既坐在我弟兄当中一个最卑微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然后耶稣又对左边的说，你们这些被咒诅的要进到永火里去，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，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，我在异乡寄居你们不收留我，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不照顾我，我在监狱里你们也不来看我。这些人也问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对你做过这些呀？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儿你们既没有坐在我这弟兄当中一个最卑微的人身上，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了。那我们是想做绵羊啊，还是想做山羊啊？没有人想做山羊，每个人都想做绵羊。那就要从现在开始遵行神的旨意，追求使用福音的大能，帮助人做全面的恢复，离开破裂，回到起初和谐的创造当中去。这个是教会的使命。有基督徒可能说，哎，我自己还有很多事儿没解决呢，我自己还生活在破裂当中呢，我太忙了没时间呢。我们常常都是这样，自己的破裂神帮着给解决了，神帮着给恢复了，燃眉之急一解决长出了一口气，太好了，现在我该轻松了，现在可以追求更好的生活了。但是别忘了，我们仍然有破裂，我们解决了这个破裂还有别的破裂，我们仍然需要神的恢复。如果我们只顾自己，神就不顾我们了。以赛亚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，你们举手祷告，我必遮掩不看，就是你们多多的祷告我也不听，你们要洗濯自洁，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，要止住作恶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神说，你不要跟我祷告，你怎么祷告我都不听，因为你不追求公义。那么多人生活在破裂当中，你熟视无睹，你的需要我也看不见。你别总强调自己没钱，还有比你更穷的，你别说自己还有孩子要管，那么多的孩子还没人管呢。你也别说自己身体不好，那么多的人得了绝症濒临死亡，你要管别人我就管你。神说，你要悔改，你要自洁，你要转离恶行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学习行善，学习行善，学习行善。基督徒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，我们不完全，但我们应该有一颗追求的心，愿意更新，愿意去学习行善。 做好事是需要学的，它不是天然的，不是我们愿意的，自私和懒惰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。台湾的寇世远牧师讲过这么一个见证，他曾经在一间神学院教书，那所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是来自一些弟兄姐妹的自由奉献。有一段时间因为侍奉的需要，他攒钱想买一套西装，当他好不容易攒够了钱，突然有一天一个他们神院的学生向他求助，什么事儿呢？没有伙食费了，吃饭都成问题了。他原来的伙食费是由美国的一位老姐妹资助的，但是那位老姐妹突然去世了，所以伙食费就中断了。怎么办呢？寇牧师祷告之后，就把自己这笔买衣服的钱给了这个神学生，这样就解决了他两三个月的伙食费。这件事过去不久，圣诞节到了，就在圣诞节那一天，寇牧师收到了一个从北欧寄过来的大包裹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套上好的西装料子，外衣、衣衬、纽扣、线全都特别齐备。原来是一位搞服装生意的老板寄给寇牧师的，这是圣诞礼物。他感谢寇牧师在台湾帮助他们差会所支持的教会一直查经多年，而这套衣服正是寇牧师所需要的，并且比他原来想买的那套衣服还要好。神很奇妙，当寇牧师拿出了自己买衣服的钱帮助了一个神学生，神就感动了一个远处的人，送给他一套他需要的衣服。神告诉寇牧师，我的恩典够用，你要来信靠我，你必不致缺乏。还有一个见证，在中国有这么一对年轻的基督徒夫妇，小陈和小王，他们家庭条件非常拮据，生活很贫困，但是他们受神的感动，结婚以后就在当地的一家孤儿院当义工，帮助那些因为身体残疾被父母遗弃的孩子。后来小王怀孕了，小王在孤儿院服侍多年，他觉得我这么有经验，我可以靠着我积攒下来的经验照顾任何一个婴儿，那我自己的孩子肯定没问题呀。但是没想到孩子生下来以后是有兔唇的女儿，就是叫唇腭裂。这孩子的唇腭裂特别严重，几乎无法吞咽和进食，特别影响他的生长和发育，常常因为难受把脸憋得通红，甚至憋得发紫，那呛到以后呢，上气不接下气，经常大哭。他们特别难过，不断地问神，说为什么你让我们经历这种事儿啊？没钱给孩子做手术，医生也劝他们放弃吧，这孩子啊，过几年以后也就这样了，这一辈子都是这样了。但是他们下决心绝不放弃，在人不行，在神凡事都行，所以他们天天跪在神的面前流泪祷告，求神医治，求神掌管。同时呢，仍然在孤儿院做义工。没过多久，孤儿院告诉他们说，有一家叫世伯恩的基督教慈善机构，香港的世伯恩，愿意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免费的手术。然后他们就开始接触世伯恩，然后呢，神迹一个接一个的就发生了，孩子做了免费的矫正手术，手术以后孩子的面貌彻底改变了，这看着像天使一样快乐和可爱。因为他们照顾孤儿院的孩子，所以神就垂听他们的祷告和祈求，也照顾他们的孩子。不仅仅恶唇裂，不仅仅这个唇腭裂，我们当中人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破裂，现在没有不等于将来没有，只有神才有能力帮助我们来修补，帮助我们来恢复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全备的福音工作，祝福别人，也祝福自己。 信靠耶稣的必不知羞耻。有一首歌啊，叫《这一条路》，这条路里唱，舍己却更加宽阔，放手却更加稳妥，讲的就是这件事。所以行善是需要学习的，行善需要操练，神的恩典也够用。当我们愿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神就会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充充满满的加添给我们。我们在这里建教会，那么教会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讲的。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，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预表，天国的最高峰就是新天新地，那个时候就重新恢复到了神起初的创造，没有罪，没有破裂，各种关系都恢复到了融洽的地步，人与神，人与人，人与大自然之间和谐共处。所以看见了教会，就应该让人看到神荣耀的彰显，让人感受到神的爱。教会也是基督设立在地上的福音前哨，是可以看见的，可以感受到的福音表达。教会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传福音，而福音是具有恢复的能力，这种恢复是全面的，不仅仅限于灵性上的，还包括感情上的、经济上的、社会上的。我们在方方面面帮助人们从破裂当中得到修补，尽力回到神起初的设计。所以我们福音工作也应该是全面的，不仅仅传讲福音真理，还应该彰显神的公义。那么我们具体做什么事情才能落实到全备的福音工作上去呢？首先我们需要祷告，只有通过祷告，圣灵才会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看到那些需要，也让我们生发悔改怜悯的心，去帮助那些生活在破裂当中的人。所以祷告会是第一重要的，祷告不仅仅是为了别人祷告，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祷告，这是学习行善的先决条件。保罗说，我知道在我里面没有良善，立志为善由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我愿意要的善呢，我反倒不做，我不愿意的恶呢，我倒去做。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竟能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了。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，只有靠着神才能彰显神的大爱。祷告是帮助我们来行善。现在祷告会参加的人很少，大家普遍不重视祷告，主日崇拜来了，再有难处主日崇拜来了，祷告会有各种各样的难处，就是来不了。其实祷告会才是最重要的，不祷告就不知罪，不祷告就没有能力，不祷告教会就不可能兴旺。其次，多接触，多聆听，多观察，了解社区的需要。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华人社区的工作，寄居的弱势群体有好多需要，可能在座有些人已经过了那一个破裂期了，但是有好多人还在破裂期当中。比如说咱们西南区 Twilliger Windermere 有不少是新搬进来的朋友，从别的社区，从别的城市搬进来的。有些人虽然住的时间长，但实际也很长时间没有什么朋友，需要跟人交流。另外不少移民想要提高英语，特别一些老年人，还有人需要学习如何写简历，如何找工作，职业培训等等。对我们教会来说，有些我们做不了，有些呢也不是现在着急做的事。但是现在我收到的信息，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，特别关心的就是儿童事工。 我去探访，不止一家都谈到了，说这孩子啊越来越大了，不听话，难管呐，外面各种罪恶，各种诱惑很多，大麻合法化了，性取向、性别认同都很混乱。加拿大现在性别定义都有十多种了，教育孩子很头疼，这是当务之急。其实我们教会也有儿童施工的这个能力，不少家庭生活在破裂当中，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修补，需要他们恢复，这个是只有通过福音的大门才能够达到的。咱们现在教会里有一些姐妹在筹办中文儿童的中文学校啊，这个很好，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中文学校是一个途径，是一个媒介，更重要的是通过全辈的福音使他们的生活恢复，大人生活恢复，孩子生活也恢复。还有一些别的问题，夫妻关系问题，家里不同代人之间的矛盾，职场的关系，工作的问题，每个家庭每个个人都有破裂的地方。我们的福音工作任重道远啊，不是没有事情做，而是事情太多了做不过来，这需要每个基督徒都参与。当我们都加入到全辈的福音工作当中，神就会祝福我们，教会就会兴旺。可能有人说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我能发挥的作用太有限了。是啊，靠我们自己起的作用很小，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们是神有君尊的祭司，神要召我们来宣扬基督的大爱，神会借着我们做工，只要我们愿意被神差遣。我在这里建立一间小教会，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没什么重要的，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在别人眼中具有了某种价值。去年11月份有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说有一个华人女孩叫玛琳达，她患白血病了，需要做白血病这个骨髓干细胞的移植。那么这个移植之前呢，先要做一个干细胞的集体采样，这采样需要场地，需要在西南区设个点儿。打电话问我，我们这间教堂行不行啊？这事情很急，需要尽快决定。我接到这个消息以后，马上就跟 TCC 联系，然后当天就把这件事定下来了，然后12月2号就在这里集体采样。在当天认识了 Melinda 的父母，然后就跟他们保持联系，天天到现在都为 Melinda 祷告啊。 Melinda 不断地被神医治，神帮助她恢复，恢复她的灵性，也恢复她的健康。也就在那一天在教会采样的时候，我发出去了一大批圣诞音乐会的邀请卡，然后圣诞节那天晚上，很多在这里认识的朋友来参加音乐会了啊，听到了福音。所以通过这件事呢，我也认识了一批人，既有基督徒也有慕道友，大家对我对我们的教会都有一些积极的评价。虽然我没做什么事儿，但是大家知道我愿意为他们服侍，我愿意爱他啊，这个就是福音事工。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不需要做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，一些大工程，但是呢我们当我们来彰显神恢复的大能，尽量去侍奉别人的时候，神就会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每个人都可以，我可以，你也可以。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，马太福音第4章17到25节里面，耶稣并没有仅仅用嘴讲，耶稣也用脚走，用手做，耶稣带着门徒一块儿做，他就是要告诉门徒，你们要效法我，我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，我在世的时候你们要这么做，我不在世的时候你们也要这么做。耶稣的侍奉是全辈的福音事工，神就是爱，神也要他的子民学习何为良善，来彰显他的恩典，彰显他的慈爱。我们一起来读弥迦书6章8节，世人呐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 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神通过圣经在对你们说话，你听到了，愿意遵行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感谢主耶稣带给我们的好消息，不但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，也帮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在破裂的生活中得修补、得医治、得恢复。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有君尊的祭司，理当宣扬主耶稣仁爱公义的美德。求曾经感动使徒们的圣灵也加倍地感动我们，叫我们效法基督，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，医治伤心的人，安慰悲哀的人，就像浇灌的园子，将生命的活水源源不绝地流向一切有需要的人，帮助他们从破裂中全面的恢复，容神一人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